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名利场中守住做人的原则、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8日下午，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讲真相，并征集签名反迫害。一位巴黎人玛丽安尼克临走前鼓励学员坚持下去。青年人托马布里格曼来自比利时，签名后说，每个公民都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罪行，人们应该了解这一罪行，这些信息应该公诸于世，让那些不知道的人用自己的正义来行动，这是反人类罪，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马蒂约是舞蹈演员兼销售员，他说，凭良心我不能说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与我无关，我就无动于衷，如果我的签字与其他人的签字一起能有所帮助，那这件事我们就不能犹豫，你们在这里做这件事非常重要，告诉人们真相。
9月30日，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的证券交易所广场集会，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法国前部长、人权行动协会会长弗朗索瓦兹·奥斯塔利女士全程参加了集会与游行。她在演说中表示，法轮功是个平和、传统、有着千年承传的功法，能够让修炼者获得身心健康。他揭露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了这场残酷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杀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他严正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将迫害罪犯绳之以法。他坚信，由于法轮功学员们的努力，正义和自由将赢得胜利。奥斯塔利女士鼓励法轮功学员们，不要放弃，你们无声地表达着心声，你们是指明道路的微光，你们让正义得以伸张。
10月14日，德国黑森林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德国西南边陲小城威尔士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位来自瑞士的男士听到中共活摘器官之事后非常震惊，他说，这真是把我吓一跳，我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为什么媒体不报道呢？学员告诉他，有些媒体报道过，如德国三星电视台。他说，这是不够的，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否则每个人都这样。他做了个用小臂挡住眼睛的动作，这是不行的。他郑重地在针尖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位印度游客看过真相展板后紧锁双眉，他说，在我们印度也发生过倒卖器官的事， 但是印度政府坚决打击这种犯罪，而中共支持这种犯罪，真是不可思议，这也太可怕了。作为邻国，我们深感不安。当天，有几位中国人听了真相后做了三退，其中一名中年男子一听说退党便犹豫起来。学员问他相信共产党吗？他没回答，但是他旁边西人面孔的女士用中文说，我不相信，我们都不相信。学员饶有兴趣地问他，你为什么不相信共产党？他说，我来自前苏联，我知道共产党非常不好，干了很多坏事，却总是欺骗人民，所以他倒台了。那男子说，老实讲，我从来没相信过他们，但是怕声明退党给自己惹麻烦。学员讲了发毒誓的危害，三退也是保平安的道理。他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就拜托你们帮我退了吧。
10月7日，德国巴伐利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市中心马林广场举办了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18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此事。法轮功学员搭起的大型横幅在广场上非常醒目，很多民众驻足观看。一位大陆中年男士说，自己知道法轮功被迫害，他说共产党就是要到处迫害人。 Rosa Silvero 女士听说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流下了眼泪，她双膝跪下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她说自己签名是因为他们指中共滥用了极端邪恶的兽刑，这是错误的，人类是不会干出这种事的，我们是人，不允许被毁坏，魔鬼在玩弄我们，哦，我很伤心。
10月14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举行了反迫害游行活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罪行受到当地民众的关注，人们在了解真相后感到非常震惊，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哈尔滨市双城区20多名法轮功学员10月9日被哈尔滨市公安局伙同双城区公安警察绑架。目前知道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水泉乡刘平、跃进乡董家窝棚郭龙泉、乐群乡朱姓男子和王秀梅、公正乡李景华、金城乡刘国顺、韩桂荣、朝阳乡卢殿光、苏家瑶、潘红秋、方艳华、贺旭刚、何凤珠。街里被绑架的有任立敏、王小慧、温双玲、大军、李金凤、宣仪、王志杰、江小燕、赵淑敏、韩恩彤。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法轮功学员张霞因素江于2016年3月15日被绑架，她丈夫孙俊到派出所询问情况，被扣押并送看守所羁押，夫妇俩被非法秘密开庭，张霞被判7年5个月，孙俊被判7年2个月。2017年9月底夫妇俩被劫持入狱。近期还得知大连市西岗区法轮功学员王淑芳被偷偷判刑7年半。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文英女士在大连孩子家被警察非法入室抓捕，2017年3月被非法判刑7年。
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张九海2017年9月30日被非法判4年，并被勒索罚金8000元。张九海今年50岁，在中共对法轮功18年的迫害中曾四次被非法劳教，累计7年的时间。回家后为避免遭迫害，好几年流浪在外不能回家。父母也曾因坚持信仰双双被劳教迫害。2014年11月母亲因压力过大而含冤离世。 之后，张九海一直与老父亲生活在一起。目前，父亲生命垂危。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田彩英2016年4月22日在家突遭绑架，在抚顺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7个多月。原本健康的身体患上淋巴结核，肝肾都不好，后被误判7年半，监外执行1年。田彩英于2017年8月2日含冤离世。
原安徽合肥梅山饭店副总经理朱维英因信仰法轮大法遭冤狱8年，2016年出狱时被迫害的身体状况很差，神志不清，目光呆滞，经常哭喊，近日含冤离世。60多岁的朱维英被非法关押过看守所、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监狱，遭过野蛮灌食、绑老虎凳、电棍电击等非人折磨与侮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17年10月15日在圣彼得堡郊区召开，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和来自乌克兰等其他国家的近300名大法学员参加了这次盛会。18位学员在会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心得，有的分享了自己得到大法的喜悦，有的交流了在修炼过关中的激荡，去掉执着后的轻松，都展现着大法的威德。来自卡斯特拉玛的丹尼亚12年前第一次读转法轮时就感受到了这是一本神奇的书，散发着光和能量。读完第一遍转法轮，折磨了丹尼亚2年半的颈椎病就不翼而飞了。来自莫斯科的尤利亚从小到大一直在精神上寻求，经过一番周折，尤利亚得到了法轮大法，终于明白了原来一直寻找的就是大法，也找到了自己。
10月15日澳洲悉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当地 Marrickville 市政厅举行，14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在讲真相救人中、在参与救人项目中如何向内找、放下人心和执着、多救人的修炼体会。多位学员交流了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中如何修好自己，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使得自己有更宽松的环境去救人的体会。
南半球的春天到了，10月15日澳洲墨尔本白马市举行一年一度的春之节，梅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活动，并在展区中央布置了弘法和讲真相的展位。在祥和的练功音乐的陪伴下，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吸引了大量游人驻足观赏，主动前来了解法轮大法。
10月14、15日两天，春意盎然的新西兰奥克兰植物园里游人如织，各式花朵竞相开放。法轮功学员们与奥克兰市政府共同举办以庆祝春天为主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明亮宽敞大厅里引人注目的还有真善忍画展，一幅幅逼真的作品静静地叙述着正在中国上演的惊心动魄的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儿童花园里腰鼓队的表演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引来游客围观和掌声，植物园的亭子里挤满了人，绣着真善忍的灯笼和墙上的剪纸作品把亭子装扮得古色古香，剪纸表演、折莲花、中国书法等节目使得好多游客们都停下脚步。有一个华人的大家庭在结束游园后，4个孩子每人举着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气球，喜气洋洋地离开了公园。
10月15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道泽市名古屋文理大学文化会馆举办的本年度的道泽市庆祝活动节，法轮功学员们在舞台上展示了5套功法。此次庆祝活动由道泽市公共设施管理协会主办，目的在于促进市民们的国际交流。活动结束时， 弘化会馆馆长向法轮功学员们表示感谢，他说欢迎你们今后一定再来。
11月6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法轮功学生俱乐部携今年刚入校的新生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天桥作画活动。今年是法轮功学生俱乐部连续第四年参加这一活动，在华盛顿大桥上画画已经成为了明尼苏达大学的传统，学生团体及学校部门都有机会在上作画，用来宣传和展现他们的理念和美好。
10月14日，丹麦北方城市奥尔堡的自由学校里举办了一场健康展，来自当地的健康理疗师们各展才华，帮助民众深度了解疾病、健康与人体的关系。丹麦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了此次健康展，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再次带给奥尔堡民众。
10月8日、9日，瑞典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位于瑞典西部的特洛尔海坦市，参加一年一度的关于身心健康的展览会。这是法轮功学员首次作为参展方参加了今年的活动。法轮功学员们的练功场面给整个展览会带来了一种美好祥和的气氛。有人告诉法轮功学员，以前的展会上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主办方负责人说，这正是我们想要的，你们的能量场太好了。
10月15日，来自台湾南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澎湖、台东六个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000多人在台南市永康国中举办南台湾秋季一日学法和交流，会场气氛祥和，大家比学比修，促进整体提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上半年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2017年以来，中共610政法委、公安部等不法人员推出了敲门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和骚扰。敲门行动完全是违法的，参与的警察、社区人员犯有非法搜查罪、非法入侵住宅罪、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罪、抢劫罪、侵占罪和毁坏财物罪等。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更是违背宪法的，是对公民信仰自由的践踏。据明慧网2017年统计，2017年上半年中共至少绑架了3659名法轮功学员，7209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和社区人员骚扰，539名法轮功学员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遭报复性迫害，其中绑架150人，骚扰389人。220名法轮功学员被批捕，180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送入洗脑班迫害。1174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被警察暴力抄家，抢劫现金187396元，抢劫的物品从手机、电脑、打印机、 U 盘、手机卡到生活用品。有的法轮功学员家里财物被抢劫价值10多万元，给法轮功学员本人和亲属造成重大伤害和损失。绑架骚扰分布在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迫害在局部地区非常严重。绑架100名以上法轮功学员的地区有12个，山东530人，辽宁329人，河北317人，吉林312人，黑龙江277人，广东224人，湖北197人。北京181人，四川163人，河南130人，湖南116人，内蒙古106人，绑架2885人，占上半年中国大陆绑架的 78.84%。 山东、辽宁、四川三省骚扰4393人，占上半年骚扰总数的 60.9%。 表面上看，中共迫害气势汹汹，实际上已经是穷途末路。从敲门行动看，很多明白真相的警察和参与的社区人员根本不想参与迫害。中共已经看到迫害法轮功已经彻底失败，有的中共体制内的公检法人员公开抵制，或消极怠工，或走过场，或退党、退团、退队，或保护法轮功学员。如果他们不逼迫警察拿着微型摄像机、照相机录像拍照，留下骚扰迫害证据，恐怕有很大一部分警察和社区人员会拒绝参与骚扰迫害的。
联名做信息公开，大陆多地大法弟子被抓。从今年2月以来，中国大陆多地至少50名大法弟子因要求各级政府公开关于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信息公开而被非法抓捕。这些学员在应美国学院的私自组织下实名参加网络学法会议，并实名签署和递交了要求信息公开的联名信之后受到迫害。据不完全统计，被抓的大法弟子涉及山西省、河北省、黑龙江省、重庆市、新疆、内蒙古、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南京市、石家庄市等地区，被绑架名单此处略。这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中的一些人参与了一个网络平台上的法律培训学习班，参与的全部是国内的大法弟子，其中以山西和重庆的居多。这群学员中有一位美国学员和一位大陆学员用所谓的师父小范围讲法，即师父对此项目有指示做项目的依据，说这位海外学员是师父身边的人，是人权会议主席，他们每天组织在网上学法，有做乱法之嫌的交流，学三遍，第一遍只读法，其他两遍解答问题和讨论。但这位美国学员一般听不进去他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他的意见占主导，个别持不同意见者只有离开。有该美国学员给他们做法律反迫害的培训之后，这些学员在各地找其他学员，让大家联名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同时联名的学员也要把自己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手机号、真实姓名填上。那个场中自我明显比较强，跟人走，不去辨别是否在法上。在此特别提醒相关的同修，尽快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减少损失，同时抓紧在法上归正自己，以法为师，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每个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跟人不跟法带来的惨痛教训已经很多了，不应该再人为地增加损失了。大陆大面积做事一定要师父同意，符合正法救人的要求。节选全文请见明慧网。
河南荥阳李勤军被构陷，本人及家属控告警察。河南省荥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勤军及家属张小荣已控告迫害李勤军的涉案警察，于2017年6月25日寄出的刑事控告信已抄报中央、省、市纪检委、公安兼检察机关等部门，要求依法追究迫害警察的刑事责任。2017年5月12日，荥阳市国保大队队长马继昌、王立健等多名警察采用流氓黑社会的方式跟踪李勤军、魏成德，并将他们两人非法抓捕。警察在李勤军家里没人的情况下，用从李勤军身上抢来的钥匙打开房门，更别谈什么出示自己身份证件、搜查证、逮捕证等等合法手续了。在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期间，李勤军的父亲、岳父、妻子及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多次去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法委讲真相，希望他们不要参与对好人的迫害，以免日后被追究法律责任或遭到恶报。可是执迷不悟、执法犯法的公安国保拒不放人。通过家属多次去要人讲真相及律师介入，检察院批捕科退回了案卷。此时荥阳市公安局国保 本应无罪释放两位法轮功学员，但是国保大队马继昌、徐永春和城关派出所张明亮、吴志宏等人妄图继续构陷李勤军、魏承德。2017年6月25日，李勤军家属张小荣寄出了刑事控告信，控告直接迫害李勤军的涉案责任警察。目前构陷李勤军的国保大队及派出所警察仍不收敛，再次将案卷送往检察院。现在由公诉局长王爱军、公诉人阮峰把李勤军、魏承德所谓案卷递交给荥阳市法院，法轮功学员李勤军、魏承德将面临非法庭审。
严正声明，本周30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狱中的觉醒，编者注：此文是对一名曾经在中国某监狱服过刑的人员的采访文章，考虑到安全问题，隐去当事人真实姓名。王忠明，化名，今年60多岁，因盗窃、伤害、贩毒多次坐牢，最后一次蹲监狱是因为贩毒被判无期徒刑。因为长期在监狱中度日，王忠明性格怪异，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监狱初期安排他打扫监室的卫生，后来身体状况恶化，已经干不动普通的打扫卫生的活了。2014年年底，监狱安排他专门包夹法轮功学员，狱警经常让言行恶劣的犯人去折腾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出了伤害事件，狱警可以推卸责任。开始王忠明对法轮功学员语言态度恶劣，长时间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悔过书，法轮功学员一打盹包夹就给导醒。两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学员没有记恨王忠明，反而一直善良地对待他，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说你浑身这么多病，不如也尝试练练法轮功吧。王忠明试着练了几次，感觉不错，坚持练了一段时间，身体的健康状况出奇的变好了。他认识到以前自己残酷对待法轮功学员是伤天害理的，他开始默默保护支持法轮功学员。三个月过去了，王忠明不但没包夹迫害法轮功学员，反倒他天天跟着法轮功学员练功。有服刑犯人告命给狱警，狱警找王忠明谈话，就听王忠明说法轮功太好了，我身体的病见好了，有效果了，我也要练法轮功，要做个好人。见王忠明坚定不移，狱警就把王忠明关进监狱禁闭室，王忠明立即绝食抗议。三天过去了，狱警把他拉到卫生科，几个人用开口气强行给他灌食，他拒绝配合狱警，极力抗争，凄惨的声音整栋楼的服刑人员都听到了。事件平息以后，狱警私下议论，他们精挑细选的犯人不到三个月居然练上了法轮功，想做一个好人，还成了坚定的修炼者，始终说法轮大法就是好，文的武的手段用上了也没有成功。王忠明也与法轮功学员一样被包夹，遭到狱方特别监控迫害。
人心与因果。内蒙古多伦县纪检书记郭玉柱遭恶报身亡。内蒙古多伦县中共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郭玉柱，男，50多岁，因配合协党不法人员打击报复当地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的法轮功学员，于2017年9月末患癌恶报身亡。自2015年5月开始，依据国家刚刚出台的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当地先后约有200名法轮功学员按照法律程序 以实名向两高邮寄起诉江泽民的诉状。2016年3月开始，当地公安、纪检等多个单位联合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展开所谓调查，录像、录口供，给法轮功学员家人带来极大压力。2016年4月18日，县协党委主持召开防范和处理某教小组2016年第六次会议。这次会议包括纪检委主要领导在内的12人通过举手表决，把两名在职的法轮功学员开除公职，八名已退休的法轮功学员取消退休待遇，工资停发，另有四人工资降级。该会议文件发至纪检、监察局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这次会议指示，纪检委对法轮功学员又专门出具了打击报复的处理决定。因为肃江遭报复的法轮功学员经济来源已经被截断一年多，有个法轮功学员自己年近80岁，还抚养着90多岁的老母，算上老伴三口人，平均年龄80多岁。当这唯一的经济来源被切断后，生活会是何等困难。其他几位停发工资的退休老人也举步维艰。十多年来，多伦县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迫害。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法轮功学员肃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谴恶报如影随形。追随江泽民积极迫害法轮功的上至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苏荣、李东生、王立军，下至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警察等，陆续遭恶报，或以贪腐的罪名送进监狱，或病痛死亡，或连累家人。希望多伦县所有参与打压肃江民众的领导干部尽快收回你们的非法决定。当上级的指令和你内心做人的良知冲突时，守住良知才是你的行为准则，因为只有守住你的良知，才能维护你生命的未来。
大法救了我与孩子。辽宁来稿。97年正当我因病痛绝望之时，我妯娌大嫂说，练法轮功去病健身，心情也好。我从此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不知不觉间身体的病痛不翼而飞，精神状态也好了，心情也愉快了，我的心里格外激动，无病一身轻的幸福终于感觉到了，这是伟大师父与大法给予我的无限福分呐！不但我自身是个健康的人了，全家也受益。我的小孙女儿生时就缺氧，不会吃奶，上医院输了好几天氧气，孩子只有一点点气，大夫说就这样抱回去吧。儿媳妇儿坐在炕上急得直哭，大家劝她别老哭，趁着年轻还可以再生育。孩子姥爷把扔孩子的东西都预备好了，就等孩子不行了就扔了。可是我妯娌几个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就把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孩子听。我一直在孩子身边守着，快半夜12点钟打开灯看看孩子啥样了，奇迹出现了，孩子把半瓶奶的奶全喝了。我激动地喊来家人，孩子好了，会吃奶了，这是师父给孩子的命啊。全家人都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丈夫也走入了修炼，孩子们都很支持我们修炼。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在我家发生。2009年冬，我大儿子在盘锦油田上班时井爆炸了，儿子那一班上干活的人都炸得不像样子了，连身体都四分五裂了。可神奇的是，我儿子的身体完好无损，头脑都很清醒，这是法轮大法师父保护，才没有生命危险啊。这是大法再一次给我孩子的福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名利场中守住做人的原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存真，节选对话之二，大法能改变人。大学同学乙从外地来我市办事，找我一起聊天，以下为部分对话。乙说，这年头就是有钱有权能使鬼推磨，没钱啥事都干不成，有关系能当官就当官，没关系的能挣钱就挣钱，说别的都没用。我说，以前我也这样想，但现在我找到人生真谛了，不再这样看问题了。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做人的道德品质。那个品质是什么？就是看人对真、善、忍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把道德提高上来，把人的素质提升上来，把人行为中的真、善、忍的纯度提升上来，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昌盛，国家兴旺。如果人人都把钱摆在人生追求的第一位，就像现在这样，为了钱把法规制度、宪法法律、人伦道德等等限制人类私欲的防线都打破、抛弃，那么人类社会就成了弄虚作假、互相残杀的魔鬼世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将后代引向何方？乙说，你说的挺对，但我做不到。似乎只要中共还在，很多人都做不到吧。你看整个官场从上到下都腐败透顶了，中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恶劣风气，谁能改变？我说，大法能改变。你看练法轮功的人都在这样认真做人，有能力的就去拿属于他的那部分名利财富，没有能力的也不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法轮功开传仅仅几年就有上亿的追随者，这不就是希望吗？乙说，法轮功这么好，那为什么中共还打压他呢？我说，你想，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他允许身边存在清白正直的人吗？他认为那是他的威胁，他肯定会把那个清正的好人排挤掉。同样的道理，一个靠造假、暴力、欺骗百姓起家的党，他能允许真、善、忍存在吗？中共几十年来为什么喜欢搞政治运动？他就是把说真话的人看成了他的敌人，打压这些好人的同时，让百姓生起恐惧心，从而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弄得全中国人都不敢说真话了，都在违心地奉承他。而中共明知道人们是违心的话，他也逼着人们去说，你必须得说。法轮功学员则不同，他们看到了法轮功的美好。江泽民出于妒忌，拿出了中共暴力专政的看家本事，开始造谣、污蔑、栽赃、陷害，并举全国之力打压法轮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篇报纸、几天的广播、电视，所谓阶级敌人就被打倒了。可是你看，手无寸铁的法轮功被酷刑残害十多年了，依然屹立不倒，这不是中共史上的神话吗？快退出中共吧，共产党垮台的日子不远了。送你一本《九评共产党》，回家看看，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最后，乙接过《九评共产党》宝书，连声说谢谢。对话之三，损失的含义。一次，我找到政法系主任教授丙讲真相，他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存在问题，但他并不十分认同法轮功。他虽然是中共党员、政法系主任，但他信佛教，还用佛教那一套理来说法轮功应该怎么怎么样做。由于受中共邪教理论的灌输，他虽然觉得自己有超越马克思哲学的思维，但是从聊天中得知，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是不对的。丙说，在为人处事中，你是重过程还是重结果？我说，我重过程，不重结果。丙说，你和别人不一样，你看现在的人，为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真是不择手段。比如评职称，很多人的目标就是拿到职称，至于过程中怎么造假、作弊、用钱买文章等等，都不在意，拿到了职称就算成功。我说，你认同哪一个？丙说， 理论上重视过程是对的，但是现实中行不通。如果那样正直的话，还能做成什么事？整个环境都是这样，损失的只能是自己。我问，损失什么？丙说，损失利益啊，职称上不去，工资就上不去。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多挣些钱，有个富裕的生活吗？我说，以前我也这样认为，可是我学了法轮功以后，这种观念就改变了。我把做人，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放到了第一位，修好自己，返本归真，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重钱和重德这两种价值观，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民族的未来，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本来是个道德高尚的礼仪之邦，可是中共上台后，宣扬无神论、进化论、马列哲学，强调看得到、摸得着的物质是最重要的，轻视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和道德。致使20年前老百姓就说，道德多少钱一斤？当中共把人们都引向利益追逐的时候，人们自私心理越来越膨胀，所以为了利益出现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百姓相互欺诈，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现在能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得到利益的，都成了人们羡慕的有本事的人。这样下去人类会怎样，可想而知吧。丙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我接着说，再来看看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人的。法轮功不针对群体，只针对个体人心。首先要做到真，说真话，办真事，表里如一。在人与人之间要做到善，为别人着想，不斤斤计较，宽以待人。遇到矛盾冲突要忍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他们的心情越来越舒畅，身体越来越健康，家庭越来越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在利益上不争不斗，能为集体为国家着想，只有这样下去民族才有希望啊。丙又神情凝重地点点头。我继续说，可是江泽民却把这么好的功法说成某教，把上亿修真善忍的好人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而且这么多年来，无论法轮功学员如何讲真相，江都没有悔改，停止作恶，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天理不容啊。丙说，我相信共产党在对待法轮功这件事上存在问题，这问题太大了，我们不讨论。但是我不明白，你的修炼和晋升职称有矛盾吗？我说，其实学做人与晋升职称并不矛盾。虽然在中共主政的社会中，晋升职称也存在造假、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的问题，这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但是有真才实学、凭自己能力入围晋升的仍大有人在，法轮功学员要做的是后者。可是对于我来说就不同了，当我看了九评共产党，认清中共的邪教本质之后，我就遇到了一个巨大障碍。常人并不认为是什么问题，而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必须做出取舍的死关。就是我所在的社会科学类专业，直接涉及到与信仰相违背的问题。写这类论文，学校是有要求的，必须在文中体现出拥护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列毛邓江的理论，文章的结论必须证明共产邪恶主义是正确的等等。我一个得到了人生真谛的人，还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宣扬共产邪恶主义是正确的吗？丙说，其实谁也不信什么共产主义了。我说，你不相信了，可是你仍然在课堂上教育学生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这不是害国害民吗？所以在做人与晋升职称的交叉路口上，我选择了学做人，放弃所谓的科研，放弃职称晋升，放弃晋升职称后的荣耀以及随之带来的丰厚工资。我不会为了多挣钱出卖自己的良心而给共产邪教唱赞歌。并说，真没想到是这样，我似乎明白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瑞典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救度众生中修正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3号。一年一度的瑞典政治周在七月的第一周拉开了序幕，我有幸再次参加那一周的弘法讲真相活动以及接下来的汽车之旅。讲真相活动很是高兴，在这近一个月中感受颇多，也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与自身存在的诸多不足，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向内找去执着，今天写出来其中的一部分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修去怕吃苦与依赖同修的执着。近几个月以来，修炼出现了懈怠，原本能双盘打坐一个多小时，突然就坚持不了了，有时甚至连发正念的15分钟都难以坚持。这次政治周弘法活动中，每天下午4到5点，需要在 Visby 的活动中心广场上，向过往的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并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任务落在了我和其他两位同修身上。活动第一天，在显示心和面子心的驱使下，艰难地完成了久违了的一小时双盘打坐。到了晚间12点发正念时，两个小腿开始抽筋，疼痛无比。第二天快到展示功法的时间了，心里正发怵呢，正好又新到了一位中国同修，我高兴极了，很快地将展示功法的任务推给了新来的同修，自己闪到了一边。第三天练功时间到了，昨天推卸了责任，今天已经没有借口再推脱，但还是想同修能否中途替换一下，同修很坚决地拒绝了。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很艰巨地完成了当天的打坐，剧痛之下还得保持面带祥和。第四天，怕疼的心越发的膨胀，心里还是想请同修帮忙，开口后还是遭到断然拒绝。这时感觉到了同修的不对劲儿，这位同修向来随和而且乐于助人，并且他打坐并不那么疼，对他来讲在哪打坐不一样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同修的反常是针对我的哪颗心来的呢？当时脑子里想起了来参加活动前几天晚上做的一个梦，梦中我抱着一堆洗好了的衣服准备晾晒，当经过两个同修的身边时，掉了一件在地上，我示意同修帮忙，同修 A 捡起了衣服，拍了拍粘在衣服上的泥土后，又把衣服放回了地上。对同修 A 的举动我诧异极了，对站在一旁的 B 同修抱怨 A 的行为太不可思议了，举手之劳为什么不肯帮忙呢？ B 同修笑而不答。我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师父提前就点化我了吗？遇事得修自己，不能依赖同修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知道今天这关必须得我自己去过，谁也帮不了。此时脑子里闪现出师父曾经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的法，怕什么？不管它，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于是我很坦然地去了广场，结果当天的打坐感觉周身被能量包裹着，非常舒服的感觉。前两次在广场上打坐时，一直是竖着耳朵巴望着主持同修的那一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那天同修们都在收拾展板了，我才意识到活动已经结束了，还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呀。第二天的打坐也是感觉轻松自如，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第二部分，修去妒忌心与私心。这次来参加瑞典的讲真相活动，我因为语言不通讲不了真相，通常是展示功法， 整天的练功，说实话是很累的，有时累了也想去发发真相传单调节一下，奈何语言不通，只好又回到展示功法的现场继续练功。看着别的同修都能很好的与瑞典民众沟通讲真相，真是羡慕。渐渐的感觉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了，想法也多起来了，沮丧、无可奈何、抱怨等人心都上来了，心里也一个劲儿的埋怨自己安逸心太重啊，平时不学语言，同时又给自己找理由开脱，给大陆公检法人员打电话那么忙，还要学法练功，哪有时间学语言啊，甚至想让师父给我安排自己能干一点的修炼路。此念一出，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劲儿了，怎么还埋怨起师父来了呢？赶紧向内找吧，什么原因让自己人心浮动了，心里不舒服的是什么？我发现是求明心让自己人心浮动了，是妒忌心让自己感觉不舒服了。自认为在电话平台上口讲，有彩信同修、短信同修、发正念同修、整理案例的同修，还有技术同修在默默地配合着，口讲同修冲在了救人的最前沿，唱着主角，来到这儿不会讲了，只能练功当配角了。看到别的同修比自己强，自尊心、自信心受挫了，心里不平衡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快发正念吧，赶紧清理不好的心，排斥它，否定它，心里也不停地在劝导自己，要配合整体，练功也很重要的，也是在救人啊，但效果似乎不大，心里那不舒服的状态一直都在，只是被强压着不表现出来。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认清了自己心底深藏的另一个执着。那天刚吃过早饭回宿舍，迎面碰到协调同修问，你收拾好了吗？可以马上走吗？可以，没问题。那好，同修 C 和 D 要去接受电台的采访，你去发正念。好的，没问题。简短的对答后，我们来到了同修 C 和 D 的车前准备出发。这时我才发现，怎么只有我一个人随行发正念啊？一路上 C 和 D 在商讨着一会儿可能被提到的问题，而我也没有闲着，脑子里翻腾着，怎么就安排我一个人去呀？一个人发正念行吗？威力够吗？要是发不好怎么办？那不是耽误事吗？责任太重大了，天上都看着呢，要有同修一起就好了。依赖同修的心又流露出来了。我开始试图集中精力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可是心总也静不下来，发正念也是徒劳。到了采访现场，那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露天的台子，嗖嗖的冷风，沥沥的小雨，过往的行人此刻对我都成了干扰，让我烦躁心急，无法静心。我沮丧地放弃了清理自己。过了一会儿，轮到同修被采访了。当同修的声音响起时，那一瞬间在脑子里立刻闪现出快发正念，脑子里即刻打出彻底清除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铲除一切干扰同修回答问题的黑手烂鬼，让大法的信息畅通无阻地通过电台传遍瑞典的千家万户。瞬间感觉到正念无比强大，坚不可摧。采访结束后，我对刚才发正念的效果感到很神奇，我开始总结这次发正念的全过程，为什么之前一直无法集中精力，而在最后时刻当同修开始接受采访时却能发出强大的正念之场呢？我意识到，刚开始时自己是带着很强的人心执着再发正念，所以根本不起作用。而当同修已经开始接受采访了，那一刻已经无法多想了，赶紧发吧，反而思想达到了纯净的状态。继续查找自己来时的路上人心的执着， 担心个人发正念威力不足，担心发不好正念，担心失去树立威德的机会。当树立威德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重现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心里一直不舒服的根本原因了，就是这颗埋藏得很深的求威德的心。虽然心里不断地在安慰着自己，展示功法也是在救人嘛，也是在配合同修讲真相嘛，其实内心深处还是蕴藏着一个观念，认为练功的事谁都能做，太微不足道了，太小了，不如直接讲真相威德大。找出了这深藏的执着后，赶紧发正念清除它。第三部分，善念可救迷中人。接下来几个城市的汽车之旅，感觉自己心态还算稳定，我以为这个关算是磨过去了。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第二天的计划安排是上午10点到12点在中领馆附近发正念。一早起来，看到协调同修把一件之前活动中一直借给我穿的印有法轮大法好的 T 恤衫，因为换洗就被收回了的衣服借给了另外一位刚加入汽车之旅的同修，而他自己也穿了相同的一件。哇，明明他有两件的，为何之前要收回呢？让我穿着其他同修给我的一件又宽又大的 T 恤衫，而现在又借给了别人。立刻愤愤不平的心马上又窜上来了，虽然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哦，妒忌心还在呀，心里一边发着正念清除，一边强烈的愤愤不平的情绪不断的往上窜。以前我自己登记订购的服装就不给我，给了别人，让我每次参加活动都得借别人的衣服，这次又这样，明明有两件的，还小气的收回不借我，下次再没有衣服，我就拒绝参加活动了，反正在家打电话也用不着穿大法弟子的服装。气恨心、报复心都上来了，就这样一上午内心一直在做着较量，直到在中领馆附近发正念时，大家正打着坐发正念，突然听到同修拿着扩音喇叭对着领馆内的工作人员喊话，感觉同修那铿锵有力的正义之声震慑着邪恶，同时也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伴随而来的是无比的羞愧。你还在干什么？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你却还在为个人的一点得失愤愤不平，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心态吗？这时突然意识到，原来之前所谓的向内找发正念去执着的基点，都是为私为我的，是为了个人的圆满而去执着，而不是站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发正念。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什么是大法弟子？谁来做大法弟子啊？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你的修炼这个基础，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可是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正法期间的大法修炼不一样了，你执着于个人修炼就成了一个执着。我流着泪忏悔，师父，弟子知错了，瞬间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谢谢师父，心中恶的一面的败物消除了，善的一面就会自然的流露。车旅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法轮寺，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位中国女士，她似乎对大法有很深的误解，在与同修的交谈中显得很愤慨，情绪比较激动，同修认为这个人精神不正常，不可理喻。当时我想，她也是为得大法而来，她曾经也是圣洁的生命，他也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啊。也许就是这善的一念，一会儿他径直来到我跟前，要我解答他心中的疑问。过程中我一直保持着善念，耐心听他诉说，了解他的心结，并顺着他的执着开导他。当他问道， 你们参加活动的经费是哪来的？我告诉他，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每个学员都是社会的一员，都有自己的工作，利用假期出来弘法。并告诉他，在国内，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制作发放的真相资料，都是学员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做的。最后他说，你们太伟大了。随后他来到学员当中与大家一起打坐，并要下了电话号码说，和你们在一起感觉真好，明年你们再来时一定记得提前通知我呀。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伟大的法真正改变了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从1999年之前得法至今，在大法被迫害开始，见证和经历了邪恶中共统治下的各种迫害、拘留、劳教、酷刑等。得法前，我是个武术爱好者，我追求的是神雕侠侣式的人生理想，期望的是一个长生不老、不限轮回的生命景象。小时候，还是在未上学的年龄，我就认为人死后起码是有轮回的，而不会在宇宙中可怕的消失，但在轮回中却一直会在三界，不能根本上有一个解脱之法。一直到上大学，我品学兼优，但在中共的教育系统中，除了洗脑还是洗脑，整个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放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对神的信仰的无视，对人生的意义感到一无所知，心中留下深深的困惑，带着种种疑问，直到我读到《转法轮》这本著作，并且身体的病业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完全消失后，我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全部答案，是大法给了我一个想要的答案。开始修炼的初衷是我在大法中找到了答案，感到大法迎合了我作为人的观念的追求而已。得法的当初，我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圆满，个体生命的如何解脱，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和向往的一切美好，我可以在大法中修炼，从而不入轮回了。这是得法时最初的想法。师尊讲，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邪恶的严酷迫害中，在迫害初期，我当时追求的境界是成为正义的化身，宇宙的保卫者。我误以为必须在磨难中接受考验才能修得更高，才能走向圆满。在天安门广场拉出横幅时，我被便衣疯狂殴打，直到被推进看守所遭受迫害。当时还是抱着畏思的动机和观念的基点去证实大法，而师父要我们修成的是完全为了别人的境界。既然早期得法完全是为了自我解脱，基点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那么在承受迫害的考验中，也是以此为基点思考、应对、克服困难和闯关的。迫害中，我在监狱被绑吊起来施酷刑，大小便失禁，几近失去知觉，在痛苦的反复承受中被迫妥协，精神上处于一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出狱后，整个人的生命就像枯萎了似的，找不到一点动力去面对仍在持续进行的对大法的迫害。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普通犯人交流的更多的是不被法律追究的经验，在扭曲的人际氛围中，心里只会慢慢的变异，
对于大法弟子来讲，在那种环境中更多的是污染，在被强制洗脑中，有的承受不住的甚至走向了大法的反面。在看守所被非法羁押时，管教乏人从厕所将剩饭捞起来吃，羁押人员被管教殴打时还得大声说管教好，各种变态的虐待手段。监牢里有举报制度，举报者借此有所谓立功的机会，致使监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对立，将人与人之间最后的信任彻底转变成明争暗斗的人性扭曲。时间久了，连最普通的犯人也会在这种氛围中变得奸猾。记得初到监牢，一位表现坚定的同修被单独关押在小房间，恶警强迫他反复抄写污蔑大法的文章并要求背诵。后来这位同修出监后精神表现失常，不能正常地融入社会工作生活，这种持续时间漫长的肉体与全方位的精神折磨，目的是让人在孤独隔离的承受中意志被无限度地消磨，如果不能在法上坚定自己，就会真的在监狱的磨难中失去修炼的机缘。那时我觉得再来一次酷刑，我也许还是会承受不住，与其这样，倒不如什么都不做，不参与讲真相或者少参与，以保证安全。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一段时间，同修交流也没用，心结无法打开，没有了面对邪恶的信心，这个心结就像一个死结一样，将我定在消沉的黑暗里。在那种消沉的状态中，我只觉得无论如何，自己好像都无法恢复到修炼如初的状态中去了。这份伤害是中共邪恶体系给予我的无法抹去的摧毁式的精神死亡。我开始怀疑自己生命本源的层次，觉得既然是这样一种状态，自己应该是一个天生就修不高的那一类生命。在这种对大法的认识不足中，错过了很多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有其他真相项目需要整体配合，明知人手不够也是消极参与，或是有限的参与，有限的去做三件事，结果自己也很难受，像有一股强大的案例抑制着一样。我无法从被迫害的酷刑阴影中走出来，潜意识中也认为只有从这种邪恶的酷刑中闯过来，才是一个伟大的生命，才是修炼成功了。这是我当时对修炼境界标准的认识。在后来的修炼中，回过头来一看，才知道这种来源于旧生命观念的认识，长期以来使我默认了旧势力的行为，承认了旧势力强加于正法的所谓考验的逻辑，这是自身对法的认识不足造成的严重障碍。我看到在周围的同修中也有不少在这种障碍下的消极行为，有些同修被这种障碍带来的消极带动，有的几乎放弃了大法的修炼，有的是在这种很难意识到自己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状态中，也参与了各种真相项目，派真相传单，近距离发正念，打真相电话，参与营救同修，面对面三退等等。我总觉得自己虽然也是按师父的要求的三件事去做了，却是一种被动承受的状态，与主动参与正法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没有将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对正法的态度，我认为是不合格的，但我却不知道到底障碍在哪里。在与同修的交谈中，我唯一能说出来的是怕心。怕心是其中一个抑制因素，其实现在看来，自己对法的认识不足才是根本。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才称为大法弟子，不是个人圆满为目的的，是你要带领一大批生命圆满的，所以必须得去做。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当初我从未想过会成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意识到超越个人修炼并参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要性。只有当有了这个意识的开始，我生命的本质才开始向符合未来新宇宙生命所要求的标准发生着根本的转变。伟大的法呈现出来的伟大的内涵，使我在大法对大法弟子兑现使命的理解中，意识到了今天正法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种修炼。我想说的是，是大法的伟大使我在20多年的修炼中做了彻底的转变，正在快速地向这种完全无私的境界靠拢，并在这个基础上参与反迫害，参与救度众生。修炼大法20多年来，从里到外真正改变我的生命的本质的，使我从未思的基点转变成一切从正法的整体考虑为出发点的，是伟大的法，伟大的师尊。直到2015年下半年，经过与同修的交流和大量学法，我决定参与实名速将。我认为无论是作为常人来讲，还是作为参与正法的大法弟子，在正法进程的形式要求都必须速将。自己所受的冤狱为什么不敢伸冤？是不是连常人都不如了？作为大法的修炼者，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利用法律来为大法伸冤？实名速将在法律层面是站得住脚的，是法律所允许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做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不就是师父对没走出来的和没做好的弟子，对众生的又一次宏大的慈悲表现吗？在大量的学法中，我对什么是旧势力和如何否定旧势力在法理上越来越清晰。师父说，你能够走正，就是你正念很足，按照大法的要求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你就否定着旧势力，你也是在走正你的路。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呀，只要我按大法的要求做，我就是在否定着旧势力呀。当时突然好像找到了一份久违的信心，是对自己能够完成誓约而无坚不摧的来自大法的自信。心中对自己说，我是师父的弟子，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我终于在学法中明白，我在狱中的酷刑阴影所形成的思维都是旧势力的一种安排。我一直放不下，一直在乎自己在狱中没能闯过去的本身的认识和状态，是旧势力想要达到的毁人的目的。酷刑考验在大法的伟大内涵中，在未来宇宙中是不需要的，是被师父彻底否定的。作为一个新宇宙的生命，即使没有今天旧势力的参与，师父完全可以以慈悲平静的方式救度，这是大法的智慧，是旧势力所不会的。在反复学法中，我感受到大法与师父无边的深刻内涵，是一个生命所无法想象的。原来我在面对旧势力强加的这场磨难时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不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在法理上看到法的伟大内涵，说白了也是信师信法不够。大法的法理一下子破除了我内心积压多年的障碍。其实法中早就有了，为什么我就是看不见呢？说明还是没有学好法，所以就多走了弯路。这种在学法产生的正念慢慢增强着我的信心，邪恶和修炼中的困难不再显得那么难以跨越了。我觉得只要我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剩下的就一切交给师父了。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工作上的资源和能力，在整体上配合同修去做好三件事。哪个同修在认识方面存在不足，我会有意主动地创造环境一起交流，让同修参与到整体中来，更好地证实大法。我和其他同修针对不同特长的同修策划不同的真相项目， 让这部分有特长的同修参与进来，这样一方面可以走出个人修炼状态，在法理上提高上来，另一方面在整体配合上可以形成更大的力量，更有利于反迫害，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在我们本地，由不同的学法点联系成的一个看似分散的整体正在形成，这个整体保证了当有同修被迫害的时候，当地整体甚至附近城市的同修能在最短时间内知道，从而对另外空间制造迫害的邪恶展开清除行动。一个好的真相项目在技术上也会第一时间共享共用，划分区域配合，减少浪费资源的重复覆盖。只要是对大法有利，对反迫害有利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种局面的改善是与我们对大法的法理认识的升华无法分开的。我就是在这种对大法的认识提高中，真正在参与正法的心态方面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基点从个人修炼转变成为一个以解救众生为出发点兑现誓约的生命。在此之前，妻子在当地充当了协调人的角色，经常要在营救同修中直接面对警察与公检法系统打交道。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我经常在方式上与妻子发生冲突，认为某些做法过于冲动，存在操作技术层面的漏洞，从而给妻子造成心理压力。我的这种状态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营救项目的开展。比如妻子开着家里的车直接去派出所看守所营救同修，我就会说由于有视频监控，车牌一暴露就会被警察定位跟踪等等。后来我主动补充妻子的不足，有真相项目的业务时，心里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有强大的与大法联系在一起的神圣感。在关于安全的问题上，我与妻子更多的则是在如何加强正念、向内找上下功夫，状态完全不一样了。自己在大法中的使命，由于是与正法同在的，有无限的内涵在，这种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常常使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我好像第一次明白了修炼苦其心志的真实内涵。每当大法赋予我们每个人注视正法的使命感在内心升起时，我就会有一股为大法三件事可以吃任何苦的动力。这个力量来源于生命的最本源，在快速地归正着我作为人表面的一切败坏和不正的观念。也就是在这种依靠大法升起的正念中，在参与整体真相项目三件事中，我体会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正超越着最初得法时的个人修炼，自己在大法的使命感召下有一种完全为他的机制在内心深处形成，表现出来那就是紧跟师父解救众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师父的敬意也完全与之前不一样了，更神圣更纯洁。从一个完全站在未思的基点追求圆满的生命，转变成为可以为救度众生苦其心志的一种完全为他的强烈的愿望的大法修炼者，只有这部伟大的法才真正改变了我，把我塑造成为一个自觉的为他的生命。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修炼经历和体会，请同修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天目所见，展现大法赋予我的力量，而不是我的力量。昨日晚，我正在思考一件正实法的事情，如何与同修配合。我看到师父法身走过来，师父身体巨大，此时的我真的非常的渺小。师父把我托在掌心，
拿出一件金黄色法服，只能这样形容，没有别的语言，给我穿上，然后先后把我放在不同的队伍项目组里面，有的是很多同修组成的，有的是两三位同修组成的，我也在其中承担着不同的事情。此时的我只是展现大法赋予我这个生命应该展现的力量，而不是展现我的力量。通过看到这一幕，我悟到，拿我自己来说，很多时候在证实大法中还掺杂着自我的因素，而不是完全的为了证实法而做，最起码在做的过程中，个人的想法还占一定的比例，不是为了完全圆融师父所要。此刻对于师父说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这宇宙大法的一个例子，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生命是展现大法赋予的智慧与力量的，而不是在做证实法的事情时，用人心找理由、找借口，那是在证实后天背离宇宙特性的自我，而这种自我的因素正是我们要在修炼中彻底修掉的东西。任何时候，我们都铭记着师父的告诫，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证实法的时间和机缘有限，我们在做具体事情上少走弯路，彻底放下形形色色的自我因素，做好我们该做的，真正的成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个人层次所见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